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继续能够在主的教会，在主的圣所中来敬拜。那么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主的话语的权柄。在上个主日有大也和大家思想这个马可福音的一些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马可福音在每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耶稣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当我们再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背景上次有提到施洗约翰的工作。那么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马可就很简略提到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里。那么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就开始来到了加利利那个地方来宣传上帝的福音。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被关在监里呢？在这个约翰马太福音里面，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讲到说，因为他指责当时的希律王娶了他的弟兄的妻子希罗底因为他责备他，指出当时的希律王他所做的是错的。那么因此希律王呢就因此他把约翰呢关在监里。马可很简略的提到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就比较详细的谈到主要一个原因是他责备希律王所做的是错的，所以因此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可福音很快就进到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第十三节讲到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其实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之间呢是经过一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看到经节是这样排法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主耶稣经过一年那个过程呢，他还在不断的能够来传天国的福音。本来耶稣开始的工作是在犹太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后来呢，因为约翰被关在监牢以后呢，他就从犹太这个地方来到加利利在那里开始呢传天国的福音。当我们就还进入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继续思想里头有记载几样的事情，我们就从这几样的事情里面呢能够得着提醒得到教导。那么一开始就讲到耶稣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到加利利基本上是主耶稣常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来传福音。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这个效果蛮大，特别我们读第二十八节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 整个加利利的四方。所以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呢有很大的效果，耶稣的名声这个福音呢就传开。但是当耶稣来到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面对一些福音上的困难。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拿撒勒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所以因此耶稣来到加利利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困难的。特别我们读到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有几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亲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家乡的人呢都拒绝他，厌弃他。为什么会拒绝他呢？因为耶稣的背景是一个木匠的家庭，在当时木匠的家庭是被当时犹太人所轻看的。因此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呢传福音呢其实都被拒绝，甚至圣经说什么呢？他被厌弃。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就是想到耶稣本身传福音都面对人拒绝，面对人厌弃他。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在分享当中呢弟兄姐妹也会有一种感受，向家人传福音呢也不容易。向家人传福音有很多的因素啦，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我们在华语崇拜有时候在探访工作里面，我们看到带领人来信主，家人信主是不简单。有时候我们讲教会复兴如果每一个人信主是一家一家信主好像一下子就坐满了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来崇拜是我们一个人来或是两个人来，我们还有很多家人亲友还没有信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不向家人传福音呢？甚至有人跟我分享，他说牧师有时候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不是我们不传，我们有向我们家人传福音，但是家人拒绝很不容易嘞。你向家人传福音他们拒绝你，很难勉强他们，很难感觉到很多的一种拦阻有时候向家人传福音呢，我也体会不是不传有人跟我分享有很多的困难拦阻带领父亲母亲信主也难，先生带领妻子信主也难，妻子带领先生信主也难，带领孩子信主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拦阻。但是要靠主求主帮助我们说需要祷告需要信心，需要忍耐等候。我过去有跟你们分享，我到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后有个弟兄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是分享一件事，因为他的姐姐得到癌症已经是末期了，很严重很辛苦了。他最后有个手机他有拍他姐姐的照片给我看他姐姐躺卧在病床上，看样子是蛮严重蛮辛苦。为什么他要来和我谈他姐姐的事呢？为什么在医院？因为他本来想说向他姐姐传福音，他妈妈知道他是基督徒就先警告他，他说你不准向你的姐姐传福音，不要给我看见，也不要给我听到说你向你的姐姐传福音。他心灵很挣扎妈妈很不高兴，已经早就告诉他说不要向你姐姐传福音。那么他来问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不会说算了我一定说你要靠主向你姐姐传福音，你不要在你妈妈面前向她传福音吗？她在医院你妈妈不在，你就找机会跟她传。那么她有点为难，问我跟她传福音呢我就说她不一定会相信呢，可能她姐姐也一定会可能会拒绝嘛，不一定她就会愿意接受。她有两个选择啦，可能她拒绝有压力啦或者说她拒绝，或者她愿意信呢愿意，她有可能会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很痛苦了你跟他传福音，他有感动呢，圣灵工作，他感动，他会接受呢。如果他接受呢，就感恩了。其他的事以后的那种各方面的事不太重要，重要是他能够信主。他听我这样鼓励他就说他也觉得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姐姐这么严重了，要带领他信主，盼望他信主。妈妈骂也好，当然妈妈不可能去报警对不对我想骂一定会骂的，责备一定会责备的不高兴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算了，那你会跟你什么大问题我们就赶赶的做了赶赶的去传福音了他就受到鼓励情况怎么样我还没有联络他，也不见到，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所以我们盼望他有这种胆量向他的姐姐能够传福音。所以说向家人传福音，有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的责任，虽然很难很难，但还是要放在祷告里面，依靠主。我觉得每个人信主都有自己的信主见证，没有所谓难不难，也没有什么快跟慢。我觉得我的每次我讲见证提到我母亲，我先感恩她信主比较简单，在医院的时候她很辛苦，她是心脏病很痛苦很多年了，有听到福音她就接受主了，没有太大的拦阻。我和我爸爸去看她的时候，她说、我信了耶稣，我们觉得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但是我妈妈后来信了耶稣，我爸爸也信了主，后来我也信了主，几十年就过去了。我很感恩神的救恩临到我的家，看起来很简单，不太多问题。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信主了很困难很多拦阻的，哇，家庭反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拦阻我也承认有些人信主是很大的压力很多的一些攻击，很多的一些带给我们很难受，或者说很不容易的面对有时候信主都是要看到上帝的工作，信主都是要看到圣灵自己的一个感动。我相信一件事，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时间，就像我们这样传福音，有撒种就有收割，你不撒种就不可能有收割，总是你有撒种也看到圣灵的工作就会有人受感动来信主。求主帮助我们，撒种也好收割也好，都要靠着圣灵自己的一个感动工作。那么你看到主耶稣本身，他在自己的家乡，我会体会一种困难，说家乡的人都拒绝他，甚至厌弃他，因此他就没有在他的家乡太多时间，他就往别的地方去。但你会发现，当你看到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呢，主的一个宣告，他传福音在马可福音呢，把它归纳成一个很简单的一节，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福音的内容跟主的主要的工作，也是马可福音的重点，他主要强调耶稣的工作。那么在第一章十五节宣告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么这个宣告就告诉我们，今天在福音的里面，在主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有提到时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提到时间，就是说当福音传开的时候呢，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一个过程。他说当传福音的时候，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要悔改信福音。福音传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传福音是关系到灵魂方面永生跟永死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相信或者这个人拒绝，但是当你深入的去了解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神的儿子为什么要亲自来到世上传福音呢？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灵魂永生跟灭亡，永生或永死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看得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时候到了，时间到了，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传什么福音呢？传一个让人悔改信福音的一个过程。施洗约翰的工作你发现吗？很有效果，他指责罪恶，因此约翰的工作呢，就是看到圣灵也在当中的一个感动，许多人听了约翰的信息就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这个洗叫什么洗呢？这个洗叫做悔改的洗。那么这些人来到约翰面前呢，就是带着一个态度，说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他们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有一种悔改的态度，用洗呢，用水呢，表示他们的一个重新开始。但是你看到，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所传的福音呢，是跟什么呢？是跟悔改是有关系。今天我们信靠主，不只是信，一定要有一个经历。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呢？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离弃神。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信耶稣的态度呢，其实每一个人当你在祷告接受主的时候呢，你必定要有一个经历，就是一种悔改的一种态度，从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的心知，你看到罪所以你因此你认罪，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的这个赦免，主的宝血的洁净。所以当你有一个悔改的态度呢，就表达说你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一种生命的 啊的一个开始。悔改，华文字很有意思啊，悔改，悔跟改啊是放在一起的。悔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你的错啊，你看到你的罪。那么悔的意思说你在内心里面你有一种自责，你在内心里面一个悔，悔是比较向内表达，说你看到你的罪，看到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你一个悔呢是一个心智，你要改变。然后呢改是什么意思呢？当你里面有悔的一种的心智，你就会用行动去表达说你在整个生命里面，在整个生活的里面呢啊要改变。所以我们才能觉得信主必须有一个经历，就是悔改。悔改是因着你看到罪啊，你能够明白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悔改在整个福音的里面呢啊是跟信心分不开。你有信心接受主，你也会明白什么叫悔改。你会悔改也就等于你有信心相信耶稣的宝血呢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在生命里面有一个经历，这个悔改的经历非常重要。很多人信主没有悔改的经历，他以为说我信主是接受一个信仰，是接受一个信仰。但是当你只有信靠耶稣，接受一个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生命里面你必定会经过，你是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女，你会感到整个生命都改变。你因为信靠耶稣，你会发现整个生命都会有悔改这个经历。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啊，都会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是从悔改和信靠耶稣啊，这是一个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耶稣传的福音不只是一个得救的福音，耶稣传的一个福音呢，是指一个人悔改、生命改变的一个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又记载另外一件事，是说他选召门徒。那么选召门徒的时候，这个过程呢，马可也把它记载的这个过程相当的一个概念。你可以看到当耶稣来到加利利，他有一次来到海边，那么来到海边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选召啊，所谓的呼召那些门徒。那么第一个你会发现他遇到一个门徒，这两兄弟啊，他很特别，这两兄弟同时是在一个捕鱼的一个工作。他遇到西门还有这个安德烈。大家注意，安德烈跟约翰本来是跟从耶稣啊，施洗约翰，他们本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引证说他就把上帝的儿子带到他们面前。那么就表达说这个安德烈和约翰本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转过来啊，跟从神的儿子，跟从耶稣，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在马可记载里面，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呼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彼得会跟从主呢，是因为安德烈把他带到啊耶稣面前。他本来叫西门，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那么就表示说他们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当耶稣在加利利呼召他们的时候呢，安德烈跟约翰已经跟从主了，但是后来因为跟从主的过程呢，又回到去啊做他捕鱼的工作。那么这一次耶稣亲自来到海边，再一次的啊能够呼召他们啊，两兄弟啊，一个是彼得安德烈，一个是雅各约翰。同时在那个过程中呢，主耶稣向他们宣告一件事，来跟从我吧，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这个来啊，其实是指一个命令。当他们听到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主是一种命令式说，来吧，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弟兄姐妹，读起来很简单，耶稣这样呼召他们，就放下他们的以往，放下他们的渔船，放下他们的家人，就跟从耶稣。读起来是好像觉得很容易。啊，今天你在外面有人跟你讲来跟从我吧，你就跟着吧。啊，一定会想哪里这么简单啊？到底跟我很危险呢？来跟从我，到底你是谁啊？啊，耶稣说来跟从我吧，里头是有权柄的，里头是有圣灵的一个很大的感动。他呼召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呢？就起来，立刻 就跟从耶稣。读到这里哦，我们觉得今天每个人的人生哦，我们都会为自己计划，为自己打算，大家都会不会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吗？啊，你一定会有个目标啊，将来要做些什么？将来要做些什么？在很小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一个作文：将来你要做什么？啊，很多学生就问了：将来要做什么？好像是一个目标啊。我写写，我也忘记我要做什么。但是啊，我相信当中啊，从来不会说将来我要做传道啊，没有福音听啊，当时都没有人信主啊，也不知道什么要做传道，不可能想到做传道。当你发现说呼召得人如得鱼，哇，得人如得鱼，就比方说他要改变他们的这个工作，你们要放下你们的，你们要开始来跟从主。简单吗？不简单，我们都不简单。你看我们有时候选择职业啊，选择我们的工作各方面，我们都会选择，都会计划，都会打算。特别你看到我们做家长吗？孩子读书哪一个学校怎么样？你看家长都会伤脑筋，说要很小心，说为孩子打算，为孩子计划，要选哪个学校啊？将来他的目标是什么？将来你看我们今天的家长哦，都为孩子预备，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总是想办法说给他们怎么呢？啊，达到那个他们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都有要求，对自己都有打算。那么今天说跟从主，以耶稣那个时代，我读了，我觉得蛮不容易。你跟从主，主耶稣当时是谁？是被人家厌弃的，是被人家拒绝的。那么我要跟，你要跟个比较什么呢？不特别的一个人嘛。好，或者说你要跟，总是要跟一个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帮助。我要跟，也要一个更加一个特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人物，在很多方面对我有帮助的，是有那种影响力的，或者说是对我在生活上、经济上都可以给我帮助的。但是你当时的门徒跟从耶稣，你会想象说跟着这个人有没有考虑啊，要得着什么？有没有考虑说这样跟啊，又要放下遗传呢，又要放下家里的人呢、啊？跟从主会得着什么？今天你去应征一份工作，我们都很在意哦，一份工作的薪水啊、经济啊各方面。如果你应征一个工作，你要不要谈薪水啊？你应征什么工作哈？老板问你，不得那个负责人问你，你会不会谈薪水啊？不谈啊，你会说你给多少就多少啊，随便。啊，你不会这样讲，你说哎呀，你给的薪水要看哈、哦，到底。达不到我的要求，你会在意、啊、这个很重要的工作时间啊，工作性质，你问很清楚了，你才知道，哎呀，这份工作适合不适合你，你会考虑到这方面。那今天这几个门徒跟从主好像不谈啊，就像跟从主是很大的信心啊，结果是什么？没有谈的，就像跟着后果是什么？将来为什么都没有去考虑，都是这样靠着信心啊，就。往前走，很感恩哦。我们今天读起这几个门徒啊，很感恩，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如果以现在我们来看哦，整个结论啊，我们为他感恩，从个渔夫成为门徒，从个门徒成为教会的使徒，历代的教会都纪念他们。所以他们所做的，在我们今天来看，来纪念哦，我们很感恩他们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荣耀，是他们开始没有去想象到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永远的工作，是属天的工作，而不是属地的一个工作。那么你看到他们舍去了这些，就告诉我们一个功课，你要跟从主啊，你是需要有一个态度放下。这个放下是很多层次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放下，你才会跟从主。今天有一个挑战，很多人都愿意做信徒，不愿意做门徒。我们基督徒可能你信主很多年了，你都是还在要求自己做信徒。什么叫做信徒呢？每个主日来崇拜听到，然后呢你就参与了成人主日学栽培班学习，那么就这样了。 你就认为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呢，我的要求哦，就是说啊，做一个来崇拜啊，来学习啊，我要做一个信徒，有神给我很多的恩典。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门徒吗？门徒就是说你要参与侍奉，你不是只是要人家服侍你，你会去服侍别人。那么你做门徒呢，责任就比较大一点了，就是说你做门徒，你会去参与教会的一些工作，你就会更有这个责任感啊，更知道说神要使用你来做更大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信徒很感恩，但我们也对自己有一种要求，说盼望主也给我做一个门徒呢，能够参与啊教会各方面的啊一个侍奉啊，这个是一个挑战。盼望我们每个人要侍奉里面呢，才会更建立信心，侍奉里面才更加能够发挥啊我们的这个恩赐。所以你看到当时门徒被选召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很清楚，不是一时冲动一时感动。我告诉你啊，跟从主啊，你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感动啊，我们叫做五分钟热啊，很麻烦的。你跟到一半啊，越来越苦啊，跟到一半啊，那条路越来越窄啊，你会放弃的。所以你会觉得哎呀，这条路很难走。但是你看到这些门徒他走的路哦，不是越来越容易走，越来越难走。为什么？因为这跟呼召有关系，神特别选召他们。什么叫呼召呢？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呼召，一种是一般的呼召。什么叫做一般的呼召呢？就是你重生，你蒙恩得救，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般的呼召。你来到教会敬拜，你信主，这是一般的呼召。其实我们会明白什么叫做教会呢？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什么叫是教会？教会就是呼召，就是神呼召一群的人呢，来敬拜他，侍奉他，这个就是教会。今天在这里就是教会，我们都是神所呼召，从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敬拜，来侍奉主。这是一般，对每个基督徒都是得着的，神对我们一般的呼召。但是有一种呼召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叫做什么呢？特别的呼召。什么叫特别的呼召呢？就是说神在一般的呼召里面呢，又再给你更重要的呼召。可能你成为门徒，可能你会成为神要使用你来为他做更大的工作。什么叫特别的呼召？我举几个例子。亚伯拉罕是神对他有个特别的呼召，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往神所应许的地。这条路不容易走，是要靠着信心走，开始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往前走一步一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吗？信心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让神带领。可能你看不到那么远，你也可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呢？一步一步一步看见神的带领。亚伯拉罕的呼召不简单，他要放下，然后到神所应许的地，一步一步一步靠着信心。那么另外一个人物，我也觉得摩西也是这样。第二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等了40年，已经80岁了，神呼召他，叫他到埃及去呢，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这也很大的信心，因为这条路很危险，回到埃及是很危险。摩西会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很困难，但是他接受。所以神呼召他呢，那摩西就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保罗的悔改也是特殊的。你们知道保罗怎样悔改吗？他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天上有光照他，还记得这个见证吗？他就扑倒，后来3天眼睛看不到，那3天很重要，他在祷告，他看清楚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后来你看到3天前和3天后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很清楚神给他的呼召是一条受苦的一条道路。保罗顺服，成为外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徒。门徒也是这样，神也呼召他们，从渔夫变成一个属灵的渔夫，从得鱼变成什么呢？变成得人。这个过程呢，是有特殊的呼召才能够坚持的，只有特殊的呼召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呼召我看很多的见证，很多人的呼召不是一次的，一次呼召就接受的，很多人的呼召都是经过一段很长时间，在不同的一个情况里面，神又感动， 神有感动。所以有些人走这条呼召的路呢，是经过一段时间有感动有预备，然后再等待再等待，到一个时候啊，神的这个旨意很清楚了，就奉献自己能够来成为主，为主来做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说是很特殊的。你知道我预备这篇讲章啊，我想到几十年前的事哦。哇，我修牧师一篇讲章想那么远啊！我过去你知道我在七十多年代啊进神学院哦，啊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我读神学的时候大概是18岁啊，我进神学院也开始不清楚的，我只是说哎呀去读书读书啊，多读一点圣经这样，哇、啊、没有人辅导我了，我就有一个传道鼓励说要读神学吗？啊，我也开始说哦，读神学是什么啊？去读圣经啊，啊也没有讲那么清楚了，读圣经啊，啊多认识主啊，多明白圣经啊，我就进去了，就报名进去了。啊，进去的时候开始第一年很辛苦哦，哇开始不简单了，啊在神学院了，哇好像第一年第二年，哇我开始哇这条路到底会不会选择错了？啊我就想哎已经进来了，出去不大好意思了。哦，我说要忍耐，要忍耐哦。很多同学说：“哎呀，忍耐，忍耐。”就谈到呼召哦，我就问我自己：“哎，我有呼召吗？好像没有嘞。”哦，我先进来才问呼召了，不是呼召了才进来。哇，那几年开始有点挣扎了，啊，也不容易啊。感谢主，就这样学习学习，很多很多功课学了。哇，尤其是讲台，我跟你讲，我最怕是讲台哦，上讲台讲道啊，是最困难的。我还问我自己，还可以做传道，多么怕讲道哦。上去怎么办哦？然后我就觉得祷告感谢主，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安静下来思想这条道路啊，我就心里面很平安，就开始慢慢慢慢体会，也感受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啊，要走这个传道的工作。当我在进入神学院，我开始听一个讲员讲道哦，我还记得他的讲道给我很大的感触。你知道那个讲员讲道，他讲到我们呼召哦，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观念，当时的七十多年代的观念哦，基督徒的家庭哦，如何看待传道人啊？我就听他讲，我有点感觉，哎，他这样讲好像不是代表所有的人是这样，可能很主观呐、啊。他说什么呢？他在讲到说，还记得他讲说，你们读神学的人啊，家长哦，一般像基督徒的家长啊，会读书的孩子哦，读大学，会读书的孩子哦。读医科做律师做老师，不会读书的送进神学院。我就听他讲到说啊，不会读书的比较次等的比较不行的送到神学院。我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我他们可能就说你看渔夫啊，耶稣的门徒都是渔夫啊，都不行的 啊打鱼是最厉害的，但是做别的可能不行啊。渔夫也是哦，他这样解释我听起来哇，这样好像不大对哦。现在回想起来哦，做传道人侍奉主是什么样？感谢主是最好的。一个人为侍奉主，为做主的工作，我们今天看是很感动的，不容易走这条路。有谁愿意走这条侍奉的路？有谁愿意在整个世界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行业可以选择，为我们要选择做传道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呼召很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呼召，不只是信心的方面，这不是一般的呼召，这是一个信心的方面，是神特别的呼召你做更大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有呼召的一个要求。所以耶稣的门徒给我们看，感谢主，他们没有拒绝，他们就立刻跟从了耶稣，神大大使用他们。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对门徒的一个呼召。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记载呢，耶稣就进到这个加百农，加百农也是耶稣常常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如果你读福音书，常常提到耶稣在加百农那里工作，所以加百农是一个很受责备的地方，主在那里蛮长时间，但很多人都心很刚硬，都拒绝，所以加百农是被责备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提到什么呢？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呢，他进入到会堂。为什么要进入到会堂呢？因为会堂是一个人多的地方，犹太人都到会堂里面祷告，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机会呢，来到会堂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人都聚集在一起，耶稣就在那里教训他们。那么这次教训有一个很大的比较，他们当中的教训呢，当时在会堂里面呢都有文士，文士是懂得旧约历史的， 文士是懂得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所以在会堂里面呢，文士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来的，但是他们在会堂里面是被尊重的，因为他们是教导什么呢？教导律法，教导这个各种的教训。当你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呢，耶稣的教导和他们的教导呢是完全感受不同，因为文士只能够说古人说什么，文士只能够说律法说什么，但耶稣却不是说古人说什么，律法说什么。主耶稣的教导常常用什么方式呢？我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的这里就给他们感觉到，文士是因着律法古人的教导来教导，引用他们的教导，耶稣的教导是直接我告诉你们。当我们发现在整个观念里面，当时的在会堂的犹太人都会感觉，这个耶稣的教导跟他们的文士什么呢？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发现耶稣在讲的时候是满有的权柄，耶稣讲话有他的话语，有权柄跟能力，是他们大感受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道，他的话语有权柄，他的话语什么呢？有能力。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在周刊里面我稍微引用一下，在路加福音，在哥林多后书3:6，保罗在这里他引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跟权柄。在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担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或作圣灵。路加福音3: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第一是保罗他讲到经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不是知识上的问题，知识很重要，但是有个超过知识是什么呢？你的知识里面，你的对主的话语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而且当天使向玛利亚报消息说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是神的儿子，玛利亚后来他接受，为什么呢？天使对玛利亚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都会成就的。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耶稣在会堂里面，他的教导里面是有权柄跟能力，让人听了以后难受感动，让人听了以后呢能够看到生命中的缺乏，看到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在成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有参考过那个宋尚杰的讲章。你们都认识宋尚杰吗？从中国来的，40-50年代来到东南亚，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我在看他这个讲章，他留下很多的讲章，他的讲章里面呢都有很多的大纲。我还有一本几十年我有去翻他的讲章大纲，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他的讲章他的讲道很简单，你看他的纲要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很感谢神。我看到他的讲章，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讲章虽简单，纲要虽简单，他讲话有权柄，他讲话有能力，他从神那里得到权柄能力。你知道他指责罪的时候每个人流泪，他指责罪的时候每个人会到前面来认罪悔改，这个权柄是一个神所赐给他那种权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不只是知识，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讲道和文士不一样，他的话语有权柄的能力。今天很感谢主，我们手上有一本圣经，其实上帝已经把他的话给了我们，其实上帝已经把他的权柄跟能力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知识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自己的话语上。所以当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你能够经得起考验，不会说因为一点困难啊、问题啊、病痛啊，你就很容易灰心。因为如果你很容易灰心啊，你就表达你的信心里面缺少主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你对主的话语越认识越深，你的信心就能够更加的坚固，这是分不开的。 你的信心跟认识主很重要，但你的信心认识主的话语也更重要，因为你的信心里面要有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有能力有权柄。当然这些人在听的时候他们觉得不一样，因为这个人讲话是有权柄，这人指责罪的时候人听了会感动，人会看到自己的罪会认罪和悔改。在会堂里面我们在讲还发生一件有关能力的事情，刚才是讲权柄，现在讲能力。主耶稣给他们看到一件什么事呢？有一个乌鬼啊，在会堂里面可能已经很久了，文士没有办法解决，文士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的被鬼附着的人呢、啊，把他的鬼赶出去的。我相信这个人在会堂里面是一个已经相当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感谢神，刚好耶稣来到会堂，特别在加百农，耶稣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知道他的痛苦，他知道这个人需要释放。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吗？主耶稣用他的话吩咐，吩咐的意思是命令，说乌鬼啊，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就立刻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但是我读到这里不是只是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乌鬼说什么话呢？乌鬼他表达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弟兄姐妹，乌鬼都明白这位神的儿子来了，他们所看的是害怕。乌鬼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弟兄姐妹，这句话重要吗？连乌鬼都知道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当主耶稣吩咐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能够拒绝，这个乌鬼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当中有很多人在看哦，哇，这个人的权话语这么有权柄哦，哇，很特殊哦，他吩咐这个乌鬼出来，乌鬼就怎么样出来了，连拒绝都不能够了，就出来了。所以当时就影响到当时在会堂里面的很多的犹太人看到一件事，他们说这个人说话有权柄，他们也说这个人的话语有能力，因为连乌鬼呢都听从他的命令。感谢主，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有时候觉得很不容易，我们向人传福音，人还是拒绝。当我们感到乌鬼给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界的一个问题，却感到害怕，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是要强调主的话语有权柄。我要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每个人所遭遇的都不同。就好像我在觉得今天我们在传福音里面跟时间有关系，你们在上个星期啊，整个报章都在谈论到说啊，新加坡一个艺人是吗，他到新西兰啊那里受这个军训还是怎么样，发生意外受重伤啊，那么就很难去接受，尤其他家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活着去被抬着回来那种感觉，我相信对他的家人来讲是很难接受啊。但是我觉得在谈论的时候呢，在后来事情过了以后呢，就有人说他在那个套车里面呢，他的位置哦，当套车往下垂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在那边争论啊，他提到说，其实有几分几秒的时间呢，他是可以能够主动一点啊，是可以离开这个危险。我们也现在要再调查，为什么他会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闪开还是怎么样？那么的意思说，在几分几秒里面，我就看到一个很感受。这几分几秒对这个人来讲，就是生跟死的那一个过程。几分几秒就是生和死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当中，我读到这个新闻，我有一种感触。今天为什么要家人传福音呢？也是几分几秒的一个决定。大家会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救恩的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其实也是跟时间有关系。就在那几分几秒你信了耶稣，或者那几分几秒你仍然拒绝耶稣，或者可能就没有再有机会啊听到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要强调主的权柄。你的祷告是主给我们的权柄，他们我们的信心是在主的话语上，可以经得起考验。我很多的代祷 在代祷事项里面，特别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个代祷事项，很多这些事工的代祷，但是我本身的代祷有很多是关系到病痛的代祷。弟兄姐妹，你为着病痛的代祷呢，我就更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病痛的当中，我们都是要带这种信心相信主是有权柄的主。既然你的祷告，既然你相信主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主的话语会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灰心，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件事，主是有权柄的主，我们的祷告，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需要靠主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来面对。我们的信心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我相信主的权柄在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时候都是一样，主讲的话有权柄，今天我们所侍奉的主是有权柄的主，是有能力的主，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读最后一节经文来结束。在周刊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是一个宣告，盼望我们以这个宣告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目标不论面对什么事情，我们要宣告，宣告什么呢？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一起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再读一次，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主，我们感谢主，没有你难成的事。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交托，不论是家庭，不论是工作，不论是健康，不论是孩子们孙子们，主，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够胜过一切，当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感觉上，我们不是感觉有信心，我们实实在在有信心，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